的邀请来到你们当中传神的话语，我带这个过来就是怕我的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那边，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你们那么多弟兄姐妹啊，那么热闹，那么多的孩子，那么活跃的活动等等啊，真是感谢神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非常难得的时代。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了啊，我就不再读这个经文。这个故事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比较深，但是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讲应该非常之熟。我的题目就是不要错失机会，机会不是常有，机会一过去就可能找不回来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诗人叫陈子昂，他在公元696年的时候，生在那个时代，距离现在有1500年左右的年代。他跑到那个登幽州台的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无穷伟大的穹苍，云在那边飘，看不到尽头。其实这种情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会遇到，当我们爬到高山，就是在平地看山那么大，天空那么大，那么时空那么伟大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处在什么境况底下，我是谁，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。陈子昂他当时因为做官不得意，他跑到登幽州台的时候就有感慨，就写着这首诗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看到这个伟大的天空，时间的长流，人的一生一下子就过到我现在活到这个年纪，感谢神还有生命气息。但是回头看，这是孩子的年纪，我以前也经历过，年轻我也经历过，那现在我到了这个年纪，我能够做什么，前面有什么的路程。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我的前面是怎么样走，我的前面应该怎么样走，我现在要做一个怎么的人，在这个时空底下我有什么的人生的意义。我想陈子昂当时就想到这首诗歌。其实这个观念，这种想法，中外古今都有，永远有人有这个很大的疑问，就是我的生命是什么呀，我的生命有多长，没有人能够掌管他自己的生命，他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面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讲到那个财主，他是一个官，少年的官，大概30岁40岁左右，很有成就，同时一个非常有修养，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讲，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在泥地上他跪下来问耶稣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。耶稣说你要，他说我的从小开始我已经遵守摩西的律法，我什么我都会，我什么都做得最好，但是求你告诉我，我心里面还是感觉到没有稳妥，我感觉到我前面的路程，前面的日子我要怎么样去走，我过去的日子，现在的日子，在未来日子我要怎么样。他希望能够知道永生的秘诀，人不可能做一些事情能够得到永生这个确据。他从小遵守这个律法， 他满足摩西的律法的要求，他期待耶稣给他一个答案，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一个非常他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。耶稣叫他 把他所有的财产卖掉，分给穷人，然后还要跟随耶稣。这个年轻人，他从小就知道很多的道德，很多的观念，他没有做很多的坏事情，但是他一直努力要赚取的东西，他的地位、他的学问、他的权利，他都有，他的财产很多，但是他最放不下他的财产。耶稣要他这样做，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难。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，主要是给他一个观念，他要彻底改变他本来的思维。他以为这是最重要，耶稣说这个不是最重要。耶稣要他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，耶稣基督是不是故意为难这个少年的官呢？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为难他，而是给他一个机会反省他的人生价值观，他的人生的态度。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财主，这个是该撒，他一个矮小的人，他是一个税吏，受税的，替罗马政府受税。他太矮小了，他看不到耶稣，人群当中耶稣在中间，他看不到耶稣，他很聪明，爬到树上等耶稣过来，看到耶稣。耶稣看到这个人 坐在树上听他讲道，听他看他的同胞，耶稣跟他讲，该撒你下来，今天救恩到你的家了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该撒就马上从树上跑下来，耶稣说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。这个财主撒该心里面非常有反应，有感动，他说，我把我的家产一半分给穷人，我的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以前我讹诈过谁的钱，我还他四倍。他人有这个觉悟，他感觉到他应该这样做，所以耶稣说，主人今天临到你的家，人子来为了寻找这种人，对自己的作为，所作所为有反省，对自己的态度有反省。他是自动自觉去做的。另外那个才子连少年的官没有，他们的分别就是在这里。耶稣基督就希望少年的官能够这样做，是被归还给曾经讹诈的人。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连这个税吏，他要归还四倍给那些人，这四倍的钱是前一半的还是后一半的？如果前一半的，他可能还有很多存在，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不是那么斤斤计较，他应该前面一半分给穷人就分给穷人，另外一半他就拿出来归还那些讹诈的人。所以态度的改变、心态的改变、观念的改变，就是观念的，而是关键的。这个少年的官，他没有交出他人生的主权，他以为他所拥有的是他努力赚取的，所以他就有抓住，永远抓住，不愿意放手。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到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某一件东西，我们不可能拥有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永远都要失去的，有一天要失去的，迟早的问题。有不可能用我们的好行为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观念去达到神公义的要求，能够得到永生。永生并不是我们去赚取，并不是我们怎么努力遵守律法我们可以得到。保罗这样讲，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本乎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得救的盼望。 耶稣要他改变卖钱财，就是要挑战他对东西的拥有权，要叫他去在今生的财宝与永生这个宝贝中间，你要做一个决定。如果你永远抓住今生的东西，你可能你的专注力，你所期望的就在今生而已，那么永恒永生对你就是遥遥无期，不能达到。也就是要他把他钱分给穷人，那个财主不愿意做，同时也就是要他跟随他。他说如果你把钱分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有财宝。也就是还要他跟随他，还要继续学习。我们都是从一个文化历史文明古国里面长大的华人，我们都有很美好的传统。中华文化我们相信真的非常宝贝，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，但是有没有知道我们内心的问题？我们不能靠我们去遵守我们的文化的价值观，好的东西可能有时候我们愿意做的做不出来，不愿意做的我们就做出来。我常常感觉到我的内心很愿意做非常好的路线走，但是常常失手，常常没有，常常心里面有骄傲，有自私，有诡诈，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就隐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知道，还是隐藏在这里面。耶稣要他少年观变卖所有的，就是要他把他整个人的观念改变过来，放弃他所看重的。我们内心的物味东西，我们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把它除清。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是完全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个圣洁无罪的身体。所以圣经这样讲，保罗这样讲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，能够守规矩，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，这些条例列出来是给你的，这个不能，这个那个不能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不能改变你内心那个物味。律法其实圣经里面的律法有一个重点，就是爱人爱神啊，律法的主纲就是爱神爱人。少年的官他学到很多很多律法，守很多律法，但是他内心那个罪性，我们的罪性，我跟你的一样，我们还是在那个罪的权势底下，但是因为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站稳，我们可以胜过。人的天性的罪不能靠遵守律法规矩去除去，学习跟人分享，特别像有缺乏的人分享，是一个耶稣要教导我们的。我所有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独自去享受，但是这个人最基本就是先我后其他的人，但是神要叫耶稣基督都教导我们向耶稣基督学习，向缺乏者给他们一些帮助。我们中国那个守财奴啊，是不是啊？用这个字就用得非常的，要守住那些钱财的人，成为奴隶一个人啊。如果我们的钱财，我们怎么去用？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我看到在加拿大、在美国、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华人、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有才干、非常有学问、非常有资财的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大民族里面的都是有钱的，就看看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钱财，这个很大的挑战。你的钱财不可能永远是你的，你要怎么用你的钱财？ 拥有不管是钱财，你的才干，你的能力，你的专业，你的个人各方面的长处，人家没有的，你有，你怎么去用你这些才干，用你这个机会，使你的生命更丰富，使你的生命更有意义，使你的生命更有好的影响力。耶稣提醒那个财主要财产分给别人，同时我们有一个身份，因为没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我们的，只是我们是一个管家而已，这些东西暂时交在你手里，你管你用你去分配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地方，只是守着那些东西不用，这些东西钱放在银行里面永远是一个数目字，如果钱用在好的地方，那么帮助很多很多的人，管家能够帮助很多的人，因为他有智慧分配他的财产，分给贫穷的人与人分享，就有财宝在天上。我想这个观念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，与人分享这个也是蛮普通的，华人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一种慷慨的，愿意分享的，愿意帮助的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的啊文化里面的那种美德啊。耶稣并不是要每一个人都把他的财产全部卖掉分给穷人，不是表面那个意思，很简单，你要你的钱财马上卖掉，你卖有一个方法，卖掉的时机啊，还有卖掉的时机，还有卖掉之后怎么去分配，如果你就从表面这样看这是不可能，但是里面意思你要好好用你的钱财，不要放在口袋里面，我们做一个好好的管家啊，我们都希望有好的经济能力，我们很有权力，我们有名誉地位，都是我们一生都要期望的好东西，当然那个名誉地位是并是刻意去赢取这些东西，其实神耶稣就要教导我们一样，就是你还要来跟随我，就是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我们的罪性使到我们不能够很慷慨的帮助别人，我们的罪性使得我们把很多东西抓住不放，因为自从亚当夏娃吃过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罪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这种罪，所以这里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，准备开始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在罪的权下，我们都是里面还有罪，当然我们现在是身份上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一个我们的罪也是就已经为我们担当，但是对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圣洁荣耀的身体，基督代赎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救过来，刚才引用过了，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神的恩典。什么是永生？什么是永生？我想这个永生在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不同的解释。永生并不是这个身体永远活下去，寻死亡，可能他这种观念有他那个兵马俑啊，其他等等。但是永生是有神儿子的才有永生，神是按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创造的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神永恒这一个 DNA 在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盼望里面，我们有这个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做，但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与神隔绝，我们就有罪， 有罪的人就不能达到神公义的要求，就不能与神在一起，所以要靠耶稣基督这个救法，耶稣基督的代赎。所以人有永恒性，我跟你都有一种盼望，永远永恒的生命。怎么永什么生活下去？如果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生活下去的话，我想没有人很愿意，因为我们会衰老，我们越来越弱。但是永恒的生命就是超越这些东西。永恒性使到我们对人生有盼望，盼望也有惧怕，惧怕有一天我们走到某个阶段，我们不能再走下去的时候，人对死亡恐惧，对永生有盼望。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，这个渴求期望。我们读读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，准备开始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神将这个永生的盼望、永生期望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盼望有永生。所以陈子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。当时陈子昂应该没有机会听基督的福音，因为当时的公元560几年的时候，什么是永生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，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少年的光，他要抓住今生的东西，耶稣基督给他选择，他没有听耶稣基督，他听不懂耶稣的话，他有没有问请你等一等，我回去想一想，我再跟你谈。所以结果他忧忧愁愁的离开。希望我们都能够第二个方法，多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想想，我再跟随你。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记载，他可能真的没有机会。去年有一个动画是免费可以看的，我的朋友就传给我，我就看了一点哪吒，我就看了一点，我没有很详细去看，但是他有这句话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感觉到从励志来讲应该是好的啊。如果我的环境不好啊，我的背景不好，我努力，我要冲破，我要突出，我要成功，那是好的。但是如果是说你的生命啊，完全是你的掌管当中，这个观念就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，那可能是道教的观念等等。但是哦，这个我们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了解，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你我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在乎你的选择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并不是啊这个永生啊这个话题里面啊的对的一个讲法。耶稣三次说这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非常难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去讲，如果你靠钱财，你依靠钱财，财主要进神的国是非常非常难，钱财你要拿去。无知的财主有一个比喻，他说我有那么多的东西，那么多的仆人，那么多的财产，我要 盖一个更大的窗房，把我的东西放在里面，所以从今之后我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我余下的日子，我以后的日子一定非常非常满足，非常安稳，非常享受。但是神跟他讲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归谁呢？所以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拥有，永远拥有的。所以你现在有什么东西，你应该好好去用。你有健康，你有这个才干，你有学问，你有机会，你就在现在要做这个决定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把我们所有东西守在现在的时候。我们是一个管家啊，好好管神给我们的东西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。我看到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看到你们那么活跃，看到你们那么火热，看到你们那么多活动，看到你们那么多孩子，看到你们那么多的机会，为你们感谢神。可能我们看，可能要更把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更大，怎么把我们所有的用出来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范围里面贡献我们的力量，为神做更大的事情。这个好管家就是能够把他有的东西好好管理好，然后用出来。门徒听到耶稣跟这个少年的官这样讲，他就赶就讲，我们已经跟随你了，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？耶稣给他一个很慷慨的答案，非常慷慨。他说，人为我福音撇下房屋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准备开始。人为我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的八倍的，这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其实当中有一句就最令我们费解，就是并且也受逼迫、哦、前面都是好东西，但来了一句，我们再想想为什么神会这样讲。今世得百倍，真的吗？你做了基督徒几十年，有没有感觉到这样？其实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东西？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的背景你现在不是比你以前好很多倍吗？我想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都经历过以前贫困，现在我们有能力有才干。你以前读小学读得马马虎虎，你现在已经拿到很多的学位，很多的能干才干。是想，所以那句话应该是尝过主人滋味的人的答案，就是真的。我们不需要举某个人的例子，看你自己，看我们，看我们周边的人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今世得百倍，受逼迫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会受逼迫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把那些逼迫看为逼迫，因为不是太致命的逼迫，还可以。啊，但是如果是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的一个人，可能你在某个时候你会受一些逼迫，但是在我们看来不算得什么，因为我们所受的并不是很多，比我们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。看历史，看什么新闻的已经知道，在来生必得，在来世必得永生，这是宝贵的应许。圣经没有很多详细讲来世怎么样，那个启示录也没有很讲清，很讲很多。我们知道一个非常伟大，想象不到的一个伟大的情景， 好到什么程度，想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人的需要，这个看法只能够看到一点点而已，但是这个伟大的应许，信心的接受，有永恒的生命，一定是要，你今天今生过得不错，今生过得很有意义，神就看顾我们，继续我们。我们举几个简单比较广大的例子来看，不要看某个人，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就已经知道了，有一部分是渔夫，如果他没有跟随耶稣，他只是在加利利海打鱼过了他的一生，但是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之后，他们参与福音的运动，基督教的传播非常之大。同时彼得举一两个例子，他在五旬节之后讲到，一次讲到有3000人悔改，另一次讲到有5000人悔改得人与鱼、门徒做了翻天覆地的工作。另外看基督教的发展，从巴勒斯坦到土耳其，然后到欧洲，到美洲，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已经福音片差不多传到了，已经片 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这是什么的成果？是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人的努力，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。如果现在全世界人口有多少，有人说82亿，有人说78亿，我们就算到78亿，有24亿是基督徒，差不多有1/3的人口是基督信了基督，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所做的工作。还有另外一个给我们一些资料，就是有两个宣教的学者，温德跟戈伯西，他从1900年算起，那时候信基督耶稣的人百分之比是 2.5%， 2.5%， 到1970年增到5%，到2001年有 12%， 这个福音的发展那么大啊。那么继续发展下去是怎么样？我们都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啊，神的恩典够用。也有很多的资料看到很多地方那个福音的工作非常发展的非常大啊。永生我们要全力以赴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应许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圣洁大道的终点，今生永生，其实永恒生命一直下去啊。耶稣基督还讲一句特别的话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运动跑步，我跑了很多个圈，我不知道跑了多少个圈，差不多很累了，我有个朋友在我后面拍我的肩膀再跑，但是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就不能再跑，我跑完我就停下来，在前的要在后，最后的要前。福音是代代要相传的使命。我年纪大了，年轻的上来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为他们来接棒，但是那些跌倒的只能够说快点回转，快点悔改。举两个例子，犹大就明显了，他不单只是在后，可能已经出局了，不能在他那个跑道上里面再走，他已经出局。还有七孔圣灵的亚拉利亚、沙菲拉他们夫妇，他们这样的。其实我们不要看什么人，我们只看刚才历史那个例子，基督教的发展，使徒他们的努力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努力，这个发展。 在人不可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，我们只能够这样相信。当然刚才讲那个历史的发展过程，人的努力应该神的祝福，因为神的工作是神自己又负责。耶稣甘愿上十字架完成救恩，开了一条一新的路给我们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里我用这个圣经学者巴克莱他那个结论，他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读他的结论，准备开始。基督教免不了有伦理的要求，永生不是给为所欲为的人，而是给为基督有所为的人。这不是要求我们完全，而是要求我们即使经常失败和跌倒，也要定睛看着耶稣。不可否认，我们常常会灰心，我们常常会失脚，我们常常很多的内疚，但是这是提醒我们继续往前走啊，继续往前走，敞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，耶稣基督的劝诫，放下我们以为是无价之宝的东西，什么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力这些东西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重新调整我们的人生优先秩序，不以今生的财宝为重，耶稣基督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有财宝在天上。不少基督徒一生侍奉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不管在哪里的基督徒，他们都一生侍奉，乐意与人分享，很慷慨的捐钱捐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也就是说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人，就有财宝在天上。我们学懂这个与人分享，不要独善其身，没有一件东西你永远可以拥有，我们个人努力的神纪念，神国的扩展更是历史的事实。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错失现在神给我们在加拿大，在这里，在国语的群体，在加拿大这个大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的角色，我们的力量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生命气息是你给的，永生的盼望，永生的应许也是你的，求你帮助我们把握你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才干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爱心，我们的智慧，帮助我们怎么去能够用这些东西，要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永恒永生的盼望是何等宝贵，让我们现在能够选择跟随你，知道你是一位伟大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